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脱欧公投对全球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和汇市引起的动荡还在继续。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价格下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节制，英镑继续下跌。市场对政治争斗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导致英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在纽约，星期一道指下跌 1.5%， 标普500指数下跌 1.8%， 伦敦主要股指下跌 2.5%， 巴黎股指下跌 1.9%， 法兰克福股指下跌 3%。 人们担心英国离开欧盟将会伤害到英国经济，这种担忧进一步推动英镑贬值。担心经济放缓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的市场心理促使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进一步下跌。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把英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两个级别。该公司表示，英国的经济官员和企业界都面临一个更加难以预测、更加不稳定和效率更低的政策框架。这家公司还对外部融资表示担心。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为了平复英国和全球投资人的情绪，星期一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的经济像过去任何时候一样强劲，能够面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星期一早些时候，东京和上海的主要股指部分收复了上周五的巨大跌幅。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的人数大幅增加，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圣迭戈联盟论坛报本月早些时候报道了这个消息。该报说，根据从美国关税和边界保护局提供的资料看，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当局抓获了663名从墨西哥非法偷渡到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中国公民。该报说，过去12个月中，在这一边界地段抓获的中国公民的人数只有48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财政年度，偷渡的中国公民人数增加了13倍之多。这个财政年度还剩下4个月。分析师艾利奥特杨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公民非法偷渡的人数增加的绝对值是并不大，与美国境内的没有身份的中国公民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华盛顿的一家研究机构移民政策研究所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2012年美国居住的非法中国公民总共有21万。分析师杨说，其中许多人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美国的，有的是作为合法旅游者来到美国，有的是持有其他各种签证来到美国，很多人逾期不归，成为非法移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对维吉尼亚前任州长麦克唐纳的腐败指控。这个由八位大法官一致作出的裁决，有可能使指控公职人员犯罪变得更加困难。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维州地区的负责人。2014年，他受到指控说接受了一个商人给他的价值16.5万多美元的礼品、免费度假和贷款等好处，并帮助这名商人推广他的营养品以作回报。但是麦克唐纳说，他并没有违反任何社会法律，因为他没有代替这个商人采取任何官方的行为，只是给这个商人提供接触州政府官员的机会以推广他的产品，这跟其他政界人物日常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特在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中说，毫无疑问，这个案子很不光彩，情况或许更糟。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有关法拉利、劳力士和晚礼服的庸俗故事，而是政府层面对联邦社会法的无限解读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法律意涵。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维持了堕胎权利，裁定美国各州无权通过实施加不当负担禁止诊所来堕胎来限制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可以终止妊娠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以5-3的表决结果做出了或许是25年以来最高法院就堕胎权利做出的最重要的裁决。以色列和土耳其达成邦交正常化协议，结束了两国间为期6年的裂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罗马表示，以色列将会保留加沙地带的海上安全措施封锁，但人道主义援助可以通过以色列港口到达加沙。消息公布之前，以色列领导人星期天曾在罗马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面。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星期一在安卡拉表示，这项协议很大程度上已经解除了封锁。2010年，以色列拦截了一艘运载救援物资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货船，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当时加沙地带由于哈马斯的统治而遭到封锁，10名土耳其活动人士在事件中被杀死。土耳其要求以色列赔偿并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封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六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旋风式访问。据中国官媒报道，中俄最高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并签署和发表了3个重量级联合声明，充分反映了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双方立场的高度一致。这是3年内的第16次习普会，而2天前两个人刚刚在塔什干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西方媒体注意到中俄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更加偏向中国。与此同时，双方更强调在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相互支持。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否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尽管中俄双方表示两国的交好不是权宜之计，而且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但双方是否正在逐步走向反美同盟？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加州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站直播来收看和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中国的媒体说呢，中俄两国领导人在这次访问当中签署了3个重量级的联合声明，发出了中俄关系的最强音。在您看来，普京这次访问中国，他最主要的看点是什么？
这次我们可以说是我觉得在一个星期之内，从这个英国这个脱欧的公投开始，到这个中俄这次的联合声明，可以说这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这个现在还在持续中，所以有很多的不可知的因素可能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就是如果我们观看我们在观察这个英国脱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经济和金融层面上，然后呢再谈到这个欧洲的地缘政治。但是中俄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声明，3个联合声明已经签了30多个这个能源方面等等这些方面的协定，这个来看呢，中俄的这种所谓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中共把这个跟各个国家的伙伴关系，它一共分了15种，分得非常细。但是中俄的这一种是唯一的一种，而且呢，它的层级是最高的。那么这一次这一次的声明，我们看呢，其实它不仅是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了，就是它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甚至是军事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一次那个中俄有可能就是形成一种准军事同盟，我觉得可以这么来观察。是因为我们上次我们在这个谈到吴建民大使逝世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注意到，就中国国内的这种这个要求放弃不结盟的这种呼声越来越高。那么这一次其实 虽然中俄的联合声明说不具有结盟性质，不针对第三国，但是这个普京在接受新华社社长采访的时候，他已经很明确地说了，中国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那就是说，这个第一是盟友，第二是亲密的盟友，第三而且是彼此的，不是单方面的。他应该说这个关系，其实已经是一种结盟的关系了，只不过呢，他没有用到这个结盟这种表达而已。那么当然，从这个利益冲突上来看，就是中俄跟美国的这种战略利益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强烈，这个当然也是美国这种战略挤压的结果。所以我们看80年代啊，这个中越发生战争以后，其实这个世界格局呢，中美苏，当时中美苏这种三角关系，那么中国实际上是向美国靠拢。但是现在这一次的变局就在于中俄又重新站到了一起，实际上是在对抗美国。当然这个可能是抱团取暖，但是也有反击啊，而且呢它有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更多的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就是俄国在欧洲遭到欧盟的这个孤立，那么当然这一次英国退欧对于这个欧盟是有削弱的。那么在亚洲，这个中国实际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好，而且呢遭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强烈的挤压，所以这种情况就导致这个中俄之间现在在持续的靠拢，这种情况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么这种局面来看，就是我上次谈到中国有可能走向这种军国主义的道路啊，有可能这个我们担心的这种结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但是呢，从历史上看，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这个熊猫拥抱北极熊，最后吃亏的永远是熊猫。
好，
我们大家可以接着看，谢谢。
好，请问正在美国加州的和平先生。有评论人士认为呢，中俄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上走得最近的，那么特别是在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上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你怎么看？
当然这不是事实。在苏联时期啊，在这个俄罗斯这个主导，这个苏联是主导还行的时候，那中苏的关系呢比现在要亲密很多啊。那么我不认为啊，中俄关系啊会真正建立一个长期的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根源呐啊，双方是缺乏基本上的信任度。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俄罗斯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是在周边国家里面最大的，也是在国际比较大的国家里面对中国造成伤害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它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伤害。你事实上在国家的领土方面，现在真正大量的侵占这个中国领土，主要就是这个俄罗斯。那两国人民实际上也缺乏真正的这种友好的关系，由于历史的渊源，加上呢这个现实的这个科技和经济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对俄罗斯并没有好感啊。尽管中俄关系在表面上的高层呢，似乎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在民间来讲啊，那么中国人并没有善待来自于俄罗斯的商人或者移民啊，或者来华工作的人。那中国去俄罗斯经商的人，那就被俄罗斯政府一是被俄罗斯政府去打压。那么中美现在的中俄现在的所谓的关系，他们是急于把出现在目前困境的一个短暂的这么一个资产关系。因为呢比如说俄罗斯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关系，他跟日本他跟越南他跟这个蒙古呢在进行关系的改善，而日本越南和蒙古在一定程度上又在过去几年中间跟美国的关系发展的也非常好，尤其是日本，尤其是这个越南，包括最近的这个蒙古。 所以他很难在未来的这个关系里面表现一个清晰的这个阵营，因为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真正同盟啊。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是准民主国家，那么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神经错乱国家，是一个政治体制很不确定的这个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面其实是找不到真正的这个共同点。现在就是说，像张立华先生讲的，就是说，由于欧盟的挤压北约的这个挤压，那么俄罗斯感觉到在欧洲的在一定程度上呢，他需要中国在某种程度成为他的一种声势上的号源。但是呢，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来讲，俄罗斯很难真正实质上这个力量，就像中国在欧洲一样的，很难在北约问题方面真正能够实际性的战略上的。战术上的这个帮助因为在俄罗斯试图改善跟越南关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试图在改善跟这个日本关系的情况之下，他很难轻易的会站在这个日本和越南的这个对立面。我觉得他们现在一方面是他们要表现某一种姿态，另一方面呢，他们急需的呢要改变一些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中国希望更多的能够扶持这个俄罗斯的某些军火，或者说呢某一些这个资源。那俄罗斯呢这个希望呢中国有更多的这种投资这种生意上的伙伴和战略上的资产关系，是他们这一次虚张声势的这个联合声明或者虚张声势的这种中俄关系的一个表现，并不意味着双方有真正可靠的可信的而且具有长期的这个战略关系。因为全球性的战略关系如果不能加入到文明体系其实都是非常孤立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后面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同盟。
好的，看来两位专家的观点不尽一致，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天津张先生，请讲，请讲。
喂，那个我觉得呀，这回这个中俄这个关系，现在的这个什么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啊，什么联合声明也好，他这个我觉得呢，他对于俄罗斯来讲啊，这绝对是俄罗斯的权宜之计，因为他现在正在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经济制裁。所以说这个现在咱怎么说呢，这个中国政府有点计时不计达了。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老百姓这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党的利益，中共这个政权的利益都已经超越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了。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他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经济外援，他需要这个中国正好给人家帮助，这种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这个制裁取消了，人家这个俄罗斯肯定会把自个儿的利益，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在没有人管他的，没有人帮助他情况下，他在中国对于他来说只能说是天一之计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喂，
请讲，听到你了。
喂，你好，我认为这个中国跟那个俄罗斯都是相互利用。
嗯，是的，还有
因为中国在这个俄罗斯受了好的沙俄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受了好多当，中共是现在是四面楚歌都没办法，也扎着这个俄罗斯当官的。他好武器不卖给中国，卖给外国人，卖给印度什么？你看这个干的有什么用啊？这比居老国还居老国的领导人，我们中国这个居老国的领导人。
嗯，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朋友都认为这是中俄双方的权宜之计，是在相互利用。那么我们通过 YouTube 的现场讨论呢，也收到一位叫做 Tony Chen 先生他的提问。他说，我想提问的问题是，从历史角度看，美国才是中国的朋友， 俄罗斯是中国最应该提防的，共产党真的不明白吗？请你结合刚才天津和湖南这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来解答一下。
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我就是说，我说很奇怪，就是说连毛时代都已经明确了的，就是像俄国啊跟中国的这种关系，俄国中国人吃俄国的亏吃了这么多啊，有这么多的历史教训，还怎么到了红二代手里反而搞不明白这个利害关系了。但是呢，你也很难这个高估啊某些他的某些人或者某些领导人他的这个对现实的这个判断能力。因为什么呢？这个他是投脾气，他自己在这个反俄的时候，上任以后头一次反俄，他就已经说了，他说他认为我和你就是普京的这个性格很相似。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包括这三年来这个中俄关系的这种越来越亲热的这种中俄关系，有很多实际上是出于领导人本身的这个好恶，这可能跟他的当年的成长环境以及他个人所受的这些教育有关。因为他是一个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来这个用比较理性的办法来判断。就是说我们从理性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上俄国人的当，但是他偏要去上这个当，偏要这个把中国的很多利益送给俄国，比如说前一段我们知道签了非常昂贵的这个长期的石油合同，就给人送钱，这种撒币外交，这次我们看又是30多项合作文件，那这种他可能以为能买来安全，能买来信任，但是实际上都是一厢情愿。但是呢，这种东西我们旁人可能看明白了，但是当局者迷，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河北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现在中国的一些学者，正能量的学者啊，就是说中国在扩大朋友圈，这朋友圈啊，这是微信的一种产物。我很质疑所谓朋友圈里边有几个是真正朋友呢，是吧？说这个真正的朋友啊，应该是盟友，而不为光为了利益所驱动。你当年是中国交了越南、阿尔巴尼亚，这所谓朋友圈吧，结果怎么样？俄罗斯怎么样？俄罗斯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将来就会看过去的历史，中国人知道，将来也会看出来。他如果说美国一旦给他抛出诱饵的话，他立刻会投入美国的怀抱。所以说，中国领导人应该知道这个厉害，但是现在中国也需要这种朋友，我总能说这是一种悲哀。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呢，中俄的两国领导人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有更多相同的地方，特别是习近平，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文革时代、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代人，那么他也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论当中表示出了他对俄罗斯这种历史或者文学乃至政治体制方面这种好感。你怎么看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他们对俄罗斯的这种感触？
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的一部分民众对这个普京呢有一等欣赏啊，一等钦佩，就觉得哎呦，俄国这么有一个复杂的情况之下然后这个俄罗斯在本来共产党已经崩溃了，然后又出现这么一个强势的人物不是中国人就是一般的平民包括西方，他们对某一些强人呢确实有某一等莫名其妙的一等尊敬一等钦佩。那么这种情绪的渲染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当然也影响到了这个习近平。但事实上，中国是不可能走向俄罗斯化习近平也不可能走向普京，因为今天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这个社会开放的程度跟俄罗斯 它不是一个层次上，对吧？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还有半开放式的，甚至有一定民间的这个媒体，啊，俄罗斯啊跟这个西方的啊这个上网络是连通在一起的，并不是完全这个封闭的。哎，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国家。俄罗斯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和支持啊普京作为他的一个复兴他们民族梦的，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于他们这种帝国梦的这么一个投身物。但是中国人尤其在知识分子和官员中间，现在有很少人把习近平变成他们的一个民族复兴的投身物啊，除了一部分啊这个不明真相的啊素质比较弱的这个民众以外，那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对习近平有深刻的这个怀疑，然后国民性也完全的不同啊。中国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啊，经过这种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恶性的资本主义的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国民性已经完全变化了。他很难像俄罗斯国民那样有对这个民族本身的这个认同感和自豪感很弱，尤其在精英分子中间。这样的话造成这个习近平要成为一个独裁者，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这个英雄啊，要成为一个代表中国人真正啊复兴所谓的民族梦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啊，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习近平几乎就不可能成为普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普京在一定程度上他是通过一种在我们看起来虽然有很多疑惑的一种选举方式，但是毕竟是选举，而且人家毕竟是总统，他总统的权力的这个确定是非常明确的啊，他就是一国之尊啊，他就是一国最有合法性。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职务啊都是莫名其妙的职务，什么中央军委主席啊，这是一党之私，完全是个党军的这个头目啊，然后一个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这个权力的确定，在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其他法律里面都很不确定。所以习近平在行政上去收权和集权的时候，都遭到老百姓的这个怀疑，很多人都觉得你这个集权是推翻基本上的这个法理性。其实当然在我看起来，行政上的集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上正常的这个生态，但是在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之下，人们现在对你表示怀疑的情况之下，你这种单一的这个集算是在行政上进行集权和统合这个国家的正常能力关系，老百姓都不信任你。所以中国的环境和俄罗斯不同，习近平没有条件成为普京。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真正对普京的这个宣传，习近平对普京的这个欣赏，他有几样真正学了这个普京呢？他学不下啊，所以他连普京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信心，使人感觉到他会走向一个普京。普京的话，你至少先把 Google 给开放了，至少你把 Facebook 给开了，对不对？你连这个胆识都没有，你怎么做普京呢？对不对？你至少你把那个这个你的头衔改掉了，别搞一个总书记啊，你搞一个总统啊，对不对？啊，或者你把他你的国家主席啊，完全的实权化呀。中国的国家主席完全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对不对？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构？国务院是国家主席的一部分吗？军队是国家主席的一部分吗？他不是的。中国体制上的这种错乱的程度和俄罗斯的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个我们说它是半民主国家的体制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不可能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有胆量走向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好的，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问题。广西的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广西彭先生，
目前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态势，就是说呢，他们如果能够，假如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或者政治同盟的话呢，我觉得是对美国以及北约组织，在军事上面来层面来讲是构成了呀比较大的压力，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他这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而且他们都有运载火箭的能力，啊，从战略上来讲。对美国和北约是不利的，但是美国怎么打，就说呢能够打破这种局面，就是说不要陷入这种局面，这属于一种危局啊。那美国的话是很讲究智慧了，作为美方或者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应该从内部瓦解，就是说比方说首先做点什么实在的事情，就把他的防火墙也攻破， 然后让老百姓他内部啊来推动，像就一公投一样，从内部来推动，然后呢造成中国的变革。那么说这个他这种联盟会不攻自破，
嗯，
我个人这么认为的。
好的，
将来会怎么走，他们两个到底能不能够形成同盟，还有待观察。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安徽的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听到了吧？
听到了，请讲。
好好好，啊，中俄走近是出于中国的战略考虑，跟我们这刚才那几个我的几个讲的观点我不太同意。中俄走近是有好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中国跟美国的制度不一样，对这个中国只有从美国在这方面各方面，就是说又合作又斗争，才能保持既能发展中既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又能不至于受到美国那个民主制度的影响。中国既从俄国相互走近，又防止俄国，中国必然俄国也是一个大国，俄罗斯也是一个大国，又防止它国力太强盛，超过中国，对中国构成威胁。既同它这个合作，又防止它。中国的目的是征服世界。
嗯。
从领导世界，征服美国就可以征服世界。
好的。好，谢谢安徽段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懂了。张立凡先生，刚才广西彭先生和安徽段先生的发言呢，和前面几位的听众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中俄两国还是出于战略考虑来进行发展相互的关系，而且确实是针对美国的。我们知道这次普京访问中国呢，双方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另外一个是中俄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第三个就是中俄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有人注意到，在双方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呢，两国要共同推动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发展。那么一些人认为，这是中俄双方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一种表示，您是不是这样认为？
啊，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就是中俄彼此都有这个对对方的这种需要，啊，或者是战略利益的考量。所以这个习总这次讲的说，中俄要加大相互政治支持。然后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巩固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普京说愿意同中方在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然后支持欧亚经济同盟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接合作，说明这个不光是政治上，而也有经济上的利益，也有这个战略同盟的这种利益。而且这个联合声明中间这个支持这两个字就出现了18次之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调情，或者就是说纯粹是因为这个要给美国看或者给欧洲看，不仅仅是那么简单。他们确实与对方之间有这种就是各自的对方都有需求，而且他这次的联合声明中有很多话语实际上就是针对美国的，比如他提到说建立封闭性贸易组织，实行单方面制裁，什么各种限制性机制啊，使全球空间经济空间碎片化，无助于国际合作，这肯定是指美国的 TPP 对吧。然后呢他反对什么通过非法的外部干预对这个任何国家实施政权更迭，啊，然后还谈到了这个反对以这个朝鲜的核计划为借口在东北亚地区啊，就是部署导弹系统，啊和这个也是针对美国，所以有很多啊类似这类的问题，
就中俄双方在这个针对美国方面或者针对欧盟方面，他们确实有共同的话语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军事同盟，但是呢，这种盟友关系应该是相对来讲是明确的。那么至于是不是暂时的，当然我们相信没有这个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是从目前来看，或者目前到今后一段时间来看，中俄双方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的一致性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而中美之间和这个俄国同欧洲之间的对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化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俄重新走到一起，甚至结成一种潜在的同盟关系，这个完全是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嗯，
谢谢。
好的，围绕普京旋风式访华，中俄是否联手反美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建构新加坡式纸牌屋，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由中国军方课题组撰写的调研报告《新加坡发展之路》今年一月出版公开销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本书的面试显示中共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表明中共将继续借鉴新加坡经验，有序推进政治改革。那么弹丸小岛新加坡与泱泱大国中国在国情政体上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新加坡的精英政治、高效廉洁政府、民主法治精神到了党管一切的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习近平会不会成为李光耀第二？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民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另外，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和《焦点对话》还有《海峡论坛》目前都在 YouTube 上进行现场直播，听众观众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参加现场讨论。我们欢迎您即时的收看在 YouTube 上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的转播，也欢迎您提出问题或者参加讨论。首先，请问在美国加州的美国民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你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的纸牌屋不是白宫式，而是新加坡式》，反响很大，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把新加坡模式作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模式？
啊，这篇文章是5月份写的啊，主要是我跟中国的一些官场上的朋友啊，思想界的朋友啊，进行了一些交谈和了解。事实上呢，就是中国试图走这个新加坡模式啊，已经是由来已久，它并不是就刚刚在出现的。但是在过去几年中间习近平越来越感觉到他要走新加坡模式，更符合呢中国的国情，更符合呢他个人的这个理想价值。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间，新加坡是一个以党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这个然后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有一个有国家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然后呢这个政府比较廉洁，然后呢高效能然后呢经济还保持繁荣所以这个是符合他的这个理想价值。因为能够维护中共的这样的以党的这个利益，是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显示出来的他政治思想的一个前提。但是同时呢，又希望呢这个老百姓顺民，老百姓能够乖乖听话，然后希望呢在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这种经济繁荣然后呢同时呢还有这个法治的这个保证，政府公务员呢都能够连接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理想模式。因为其他模式，俄罗斯模式他肯定不想学的。你看中国的官员，他一方面派了一些这个官员主要是在新加坡学习也有一些官员呢跑到美国学习，但是几乎没有官员呢跑到俄罗斯去学习。 他也没有一种姿态性的显示出来，尤其是现在对民间维权人士的打压，对媒体的这个盈利的控制，对自由空间的这种挤压，显示出来他似乎没有准备学美国的道路，也没有，也就等于说呢，没有学这个蒋经国的道路，而剩下一条道路那就是李光耀这个道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一方面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在你一个意义上就是一个公司，几百万人，对吧？都是只有香港的一半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国情，中国的这个人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不考虑了，对吧？这么一个复杂的一个大国，那根本不是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的这个治理方式能够处理得好的。另外就是新加坡它是一党独大，但是它不是一党专政，它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选举，是因为它的选举在西方的民主这个标准看起来，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民主选举，但是它有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选举，而且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这个姿态，在李光耀去世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法治的传统，是老百姓的这个法治有一点敬畏感啊，因为是李光耀他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缔造者，那么他本身是出身于这个律师啊，他对这个法治的这个传统的法治的这个法理治国是非常的尊重的。那么英国的国民就是比较的尊重这个法治。那中国的法治在过去几年来已经完全被破坏了，而且到以前80年代的时候还有点幻觉啊，好像中国人走向法治国家。经过几十年以后，发现这个法治国家比没有法治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因为以法律的名义去挤压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因为法律的名义使很多事情更难得以纠正啊。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糟糕的一等统治方式，所以国民对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法治没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也就是说法治没有这个权威感。再一个就是国民性相比新加坡的这个国民，他的顺从感他的这个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感程度相当的高。而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经过这么多年不公平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后，尤其是这个最近几十年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利益的女子的不公平的这个春闲大量的这个财产完全非法的进了这个高官子弟高官家庭主要的官员的这些这个腰包里面而且是采取非法的手段，肮脏的手段那么呢，这等国民性就是没办法去对你这个政党有一等尊重感，一等信任感然后呢，这个中国的精英分子的觉醒程度比新加坡的精英分子的觉醒程度要更高。因为中国虽然被打压得很厉害，但是中国毕竟人口多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他脑子清楚，或者说他的自主意识很强，或者说他接受了很多的基本上的人权的价值观的这种培养你像当年樊先生这样一等人物，这样一等对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此了解的人，又有历史的深厚的这个学问的人，在新加坡比较少。新加坡很多精英分子早就移民到美国去了，或者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了。他是吸引的更多是工具型的、技术型的这个人才，思想性的人才跟中国是完全没办法比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新加坡它非常小它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企业管理的这么一个小国那么中国富裕这么大经济分布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好像现在是个经济强国，它只是它怎样而已，因为它人口太多了。但是真正人均的收入来讲，人均的生活程度来讲，中国还是一个不能说很贫穷吧，但至少不能说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这个国家，所以从法律来讲、经济条件来讲、管理情况来讲，那都显示出来这个中国学新加坡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好的。
但是这是回避中国走向政治化的一个幻觉而已。
嗯，张立凡先生，有人注意到呢，这个《新加坡发展之路》这个报告，实际上这本书了是由军方的一个调研组来进行的。 而且呢，这个是在新加坡的政治形势发生一些变化以后，具体来说，也就是在2011年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选举当中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失掉了一个集选区以后呢，中共对于新加坡模式的宣传似乎冷淡了一些。但是今年新加坡这个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9月份的大选当中表现又很好，他的选票率得到了将近70%，从而复活了中共对新加坡模式的这种兴趣，认为哎，新加坡的模式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学习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这本书的发表？
现在这个中共就是中国的体制内或者是亲近体制的一些个学者，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一党执政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这个进行，比如有了错误可以自我纠正，而不是像两党制这样要互相攻击，要有内耗。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一党制成本比较低啊。那么当然这一次我们看他新加坡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上一次大选这个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人民行动党他们很快的吸取了教训，他们很快的就是纠正了一些他们执政方面的弱项，所以呢这一次的大选呢他们又效果又很好，这可能呢就给这个中共一些个内部这种欣赏新加坡模式的人有了一个新的发言的这个发言权。那么实际上就是新加坡模式啊，从邓小平开始就对中国的领导人一直有非常大的诱惑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第一，这个一党独大，那么跟中共的这个一党专政它可能有某种这个就是说可以一个党长期的把持政权，这一点我觉得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所以他欣赏。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政府比较有效率，也比较廉洁，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可能现任的领导人特别希望的事情。他上来就反腐，然后呢他也希望政府变得有效率，因为任何一个执政党他都希望自己是有效率的政府，那么这一点上可能他们也欣赏这个新加坡。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当然其实从意识形态上新加坡是一个反共的国家，但是呢他们的管理方式给这个中共很觉得他们的管理模式非常好，所以最近这一段比如说包括经济方面这个淡马锡模式这一套东西现在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界又重新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我想照这几个方面还有就是像人民的这种满意程度如果说通过大选你能长期执政，即便有反对党存在你也永远是一党独大，那这种模式呢对外的形象也是很好看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中共体制内这些个新加坡模式的欣赏者他们最忽略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个这个麻雀的器官移植到老鹰的体内，或者把一只小猫的心脏移植给一只老虎来用。所以这个你中国和这个新加坡完全不是一种体量的这么一种模式这么一种规模。所以新加坡它只有一级政府，他的这个令出法随他可以做得到他没有那么多的中间环节。但是中国现在它是一个五级政府，然后这个执政党又如此的他的各级组织又如此的腐败，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就是产生新加坡那样的效率和新加坡那样的廉洁的这种管理模式，你都很难产生。所以这个船小好掉头，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船而且是一个腐朽的船，你怎么来学新加坡？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点一厢情愿所以我看了他这个东西以后，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啊，一个叫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水土不服，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好的。
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邯郸学步或者东施效颦，谢谢。
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回答一下关于新加坡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叫自由之光，他通过 YouTube 的现场讨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新加坡的体制和中国的体制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新加坡是不是存在反对党？新加坡人民是不是可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我知道你经常去世界各地来参观访问，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并不是一党专政，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选举。哎，这种选举呢，其他的党它不是花瓶党，它只是力量没办法跟执政党相比而已。新加坡虽然言论自由，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规范化，甚至有一定的控制，但是它并不是打压和控制所有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流通啊。英文的媒体，尤其是 Facebook、Google 这些正常的跟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新媒体，在新加坡并没有啊这个控制。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新加坡的法治的精神的传统，这种传统使人们对政府、对这个法治系统有一种基本上的信任。它在历史上，新加坡的政党、新加坡的政府没有制造这么多的这个灾难和不公平，它的经济的发展、它的权力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民众认为大体上是公平的。啊，虽然有很多问题，虽然西方有很多批评，但是中国完全不能比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反右；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文革；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制造六四啊大屠杀这样的具有重大历史包袱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才能，而且呢，他能够面对历史上所产生的事情进行基本上的反思和讨论，这个在新加坡并不完全是禁忌。但是今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是禁忌啊，反右是禁忌，大跃进是禁忌啊，六四大屠杀更是禁忌啊。历史的包袱在新加坡并不沉重啊，所以很多方面啊，这个中国和新加坡基本上没有这个可比性。其实新加坡只是中共直接这个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幻觉而已啊，一个幻影而已，或者好像一个缓冲地带而已。实际上，他真正实行新加坡模式，他真想做，我觉得至少也比现在好很多。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你先试试看，先把 Google 给打开，先把 Facebook 给打开，对不对？他都没有这个基本上的胆量。你真正让司法进行独立的和专业的审判，你有这个胆量吗？没有，没有。啊，
好的，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生对刚才河北李先生的那个提问做一下回应。张先生，
我认为就是所有的历史教训都可以作为借鉴。我印象中，我也没有，并没有说这个朝鲜战争或者是越南战争就不可以借鉴。啊，我讲的是这个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啊，那么我还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讲的，因为朝鲜战争本身就是损人不利己，啊，即使自己没法统一这个全中国，也使另一个国家一个邻邦长期陷于分裂，而且自己把自己由于介入朝鲜战争，自己把自己在国际上孤立了20多年，啊，这种历史教训，啊，实际上它是影响了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愚蠢的错误是不应该重犯的。那么我认为我这个观点，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我是借鉴了历史。至于说甲午战争，那我讲的是甲午战争最终导致了这个革命，啊，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有时候会导致革命，我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这个引申这个意义。
抱歉，时间的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整治网络跟帖称引导舆论正当， 另外是维权律师被控诈骗是否政治打压，欢迎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脱欧公投对全球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和汇市引起的动荡还在继续，美国和欧洲市场的价格下滑的势头还没有得到节制，英镑继续下跌，市场对政治争斗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还导致英国的信用评级被下调，在纽约星期一道指下跌 1.5%， 标普500指数下跌 1.8%， 伦敦主要股指下跌 2.5%， 巴黎股指下跌 1.9%， 法兰克福股指下跌 3%。 人们担心英国离开欧盟将会伤害到英国经济，这种担忧进一步推动英镑贬值，担心经济放缓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的市场心理，促使世界市场的原油价格进一步下跌。标准普尔信用评级公司把英国的信用评级下调了两个级别，该公司表示英国的经济官员和企业界都面临一个更加难以预测、更加不稳定和效率更低的政策框架。这家公司还对外部融资表示担心。从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中国移民的人数大幅增加，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圣迭戈联盟论坛报本月早些时候报道了这个消息。该报说，根据从美国关税和边界保护局提供的资料看，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当局抓获了663名从墨西哥非法偷渡到美国加州圣迭戈的中国公民。该报说，过去12个月中，在这一边界地段抓获的中国公民的人数只有48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财政年度，偷渡的中国公民人数增加了13倍之多。这个财政年度还剩下4个月。分析师埃里奥特扬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公民非法偷渡的人数增加的绝对值是并不大，与美国境内的没有身份的中国公民的数量相比，微不足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对维吉尼亚前任州长麦克唐纳的腐败指控。这个由8位大法官一致作出的裁决有可能使指控公职人员犯罪变得更加困难。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维州地区的负责人。2014年他受到指控说接受了一个商人给他的价值 16.5 万多美元的礼品、免费度假和贷款等好处，并帮助这名商人推广他的营养品以作回报。但是麦克唐纳说他并没有违反任何受贿法律，因为他没有代替这个商人采取任何官方行为，只是给这个商人提供接触州政府官员的机会以推广他的产品，这跟其他政界人物日常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特在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中说，毫无疑问这个案子很不光彩，情况或许更糟，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有关法拉利、劳力士和晚礼服的庸俗故事，而是政府层面对联邦受贿法的无限解读所具有的更加广泛的法律意涵。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维持了堕胎权利，裁定美国各州无权通过施加不当负担禁止诊所堕胎来限制宪法所赋予妇女的可以终止妊娠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以5-3的表决结果做出了或许是25年以来最高法院就堕胎权利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判决。最高法院以多数票推翻了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实行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和其他几个州的类似法律一样，要求堕胎医生拥有在他们的堕胎诊所附近医院里接诊病人的权利，并且要求堕胎诊所安装昂贵的医疗等级的医疗设备。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代表最高法院多数撰写的意见书说，德克萨斯州的这些规定在医疗上是不必要的，并且违反了宪法，限制了女性堕胎的权利。布雷耶说，有关手术中心的要求和有关接受病人的要求一样，并不能给妇女提供任何医疗好处，如果说还有的话，反而给那些要求堕胎的妇女造成实质性的障碍，这就对妇女的宪法权利构成了 不当的负担。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